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你在万世以前已经为我们预备，你亦都拣选，你亦都呼召我们，以致我们有机会能接受你从十架上所造成事工的这一份的救恩，让我们有机会成为神家里面的人，让我们能够领受上帝的拯救、宽恕和更新。圣灵啊，这个是几咁大的恩惠，这个是几咁深的爱，让我们永远不忘记这个爱，亦求圣灵帮助我们明白你拣选的那个的奥秘，让我们更深认识你拯救人的心意，亦都让我们明白当我们被你拣选、蒙你所拣选呼召的人，在世上的任务，我们被你呼召的原因。求你使用士师，亦都帮助主日学的小朋友同样明白上帝深爱他们，让我们同样知道上帝愿意他们能够认识他，从小就认识他，让他们一生都在上帝的保守、拯救、更新的里面，让他们都能够成为神家的成员，同我们一同得着这一份荣耀的盼望，这一份的喜乐。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小朋友可以去主一学。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家书，请你打开今日在家书里面敬拜那一栏那个讲道的一个的大纲。今日讲道的大纲都因应讲题呢是比较长同埋比较复杂。咁呢，所以既然呢就因为比较复杂，所以我就将一啲重点我觉得係比较重要，我哋希望喺讲道嘅里面提到嘅，我都已经寫晒喺嗰个大纲嘅里面。另外一样嘢，希望如果你有嘅或者你可以嘅话，呢个早上呢我哋未必有时间呢可以慢慢嘅细读。但是呢，希望你有这个英格兰教会圣公会39条信纲，我们来到呢第17条论预定和拣选第17条。咁呢，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希望你在上个礼拜的时间周中的时候就已经读过这个的信条。来到这个时间，我们来到索本寻源的第11次，我们讲的题目亦都是这个题目，就是预定和拣选。弟兄姊妹呢，如果你留意今日牧师的头呢都是比较大一点的。为什么牧师的头比较大一点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题目。我之前都讲过了，在信主未信主的人当中，有几个很重要的信仰的要义是令到弟兄姊妹或者令到未信主的朋友呢有很多不同的问题，有很多不同的思想。其中呢预定拣选这个的题目正是其中一个呢是很困惑的一个的内容。我们在这个早上我就想做几样的事。第一，我想将那个问题或者是那个讨论的内容呢是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在教会的传统里面，一个对真理的了解上面呢有一个比较概括式的一个的讨论。跟着呢我就想提大家呢在这个关于预定和拣选的题目的信仰里面呢，不是只是我们一路所关心的那个争拗的地方。在圣经里面讲到关于预定和拣选的内容，其实有好几方面是我们时常呢是很容易误解和错过的。当我们误解或者错过的时候，我们就不明白，我们就失去了这个的圣经教导想本来想要带出来的那个的重要的讯息。咁我希望弟兄姊妹呢就留意呢几方面。今日我讲到呢个速度会比平时係较为快少少，希望大家呢就鼓励你专心啦，鼓励你前面有位Elaine 同 Erica 前面有好多位，咁希望弟兄姊妹呢可以 把握这个机会可以尽量的留心，尽量的吸收，跟着讲道的大纲我们去看。当我们讲到预定和拣选的时候，首先我希望弟兄姊妹留意，我们不是说上帝决定了一切的事情，所以呢你一间食叉烧饭并是食西兰扒都没有自由的，这个不是基督教所讲上帝拣选预定的意思。当信仰里面圣经里面的启示特别提到上帝拣选预定，讲的是人信耶稣这件事情，是讲人能够接受救恩的事情，上帝的工作是什么，人的工作又是什么，有没有人的参与在当中呢？这个是基督教信仰讲到拣选，讲到上帝预定的道理的时候呢，是一个基础的了解。在教会的传统里面，通常去了解这个的题目拣选预定，不外乎有三个的方式。咁我就喺以下嘅時間簡單介紹呢三個方式，但係每一次我介紹其中一個方式嘅時候，我都會話俾你聽佢嘅限制、佢嘅局限係乜嘢嘢。每一個解釋都有佢嘅好處，但係亦都有佢嘅問題、佢嘅限制。第一個解釋，教會通常傳統裏面解釋預定同埋揀選嘅道理，第一個嘅解釋或者稱之為雙重嘅預定論，雙重嘅預定論 double predestination。 雙重嘅預定論講緊咩呢？就係話相信嘅人，人相信得救係上帝揀選嘅，神揀選人以致人相信得救。咁既因为上帝係揀选人相信得救呢，佢冇揀选嘅人其实亦都係佢揀选嘅。喺呢个嘅角度嚟睇，佢冇揀选嘅人其实就係佢揀选唔得救嘅人。明唔明我意思呀？所以呢，喺呢个道理嘅里面就称之为双重嘅预定。点解有啲人会沉沦呢？点解有啲人冇被上帝揀选呢？呢个係神嘅预定。预先定咗㗎喇，神係预先定有啲人係能够接受得到永生，有啲人係预定咗佢係要接受永死永远嘅刑罚。咁你同我一样，一听见呢个教导嘅时候就即刻会问啦，嘩冇搞错，咁好唔公平上帝係咪？有乜理由有啲人会上帝预定咗佢係会得救，有啲人上帝係预定咗佢係冇揀选佢，所以呢佢就永远係唔会得救嘅呢？咁相信双重预定论嘅人就会答啊，佢话唔係喎，上帝并不是不公平，如果讲公平呢，就所有的人呢都需要在上帝的审判、震怒和咒助的底下受刑罚，是吗？因为你和我都是罪人，没有人在上帝的面前是配受上帝的拯救的，所以上帝拯救一些人不拯救一些人，这个是上帝的主权，他喜欢怎样做我们无权干涉，这个就是双重预定论的意思，有圣经根据的。譬如说罗马书第九章十四、十五节，我们读到以下的说话，我们一起读。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上帝有绝对的主权，人人都是应该受咒助永死的，不过上帝怜悯，所以他选择，他喜欢救哪个，他不喜欢救哪个，我们无权过问，亦不讲得上是公不公平的问题。不过来到双重预定论这个的观念，我们就同一时间会看到一个的限制。限制是什么呢？当人要这样相信的时候，很明显耶稣基督的福音 good news 起码对世上某一些人来讲就不是 good news 了，就是什么 bad news 是吗？上帝拯救世人的这个原本的好消息，哦，原来只适合在这个世上某一些人的啫，某一个 percentage 的人的啫，其他大部分的人呢，我们看见的，是吗？今天教会不是绝大多数人口嘛，绝大多数的人，超过一个社会超过八成半，超过九成的人都是不信耶稣的，哦，原来上帝是对那些人来讲是 bad news。我们是不是要接受，是不是预期预备好要接受说耶稣基督的福音起码对一大堆的人来讲是一个 bad news 呢？如果有人问神是不是爱你啊，双重预定论的人就会说或者啦，神是不是为了你而死亦拯救你啊，双重预定论的人就会说或者啦。你是不是能够相信和接受神的救恩和得着新生的盼望啊？或者啦，如果你是上帝拣选的那些就是咯，如果你不是上帝拣选的，这个就是 bad news， 因为没有你份。双重预定论和它的限制。第二种的观念去解释上帝在圣经里面启示关于预定和拣选的道理，可以称之为普救论 Universalism。 普救论讲的是什么？普救论讲的就是神爱世人，神赐恩给世人，神亦都要拯救所有的人，所以神的拯救是普世的，就算你不接受神都要救你的了，你喜欢又好你不喜欢都好，上帝的救恩将要临到所有的人，你信又好你不信又好，你接受又好你不接受又好。亦都有经文根据的，罗马书第五章18和19节，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是吗？因一次的义行众人，哪个众人啊？众人咯，所有人咯，啊，因一人的叛逆众人就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哪个的顺从？耶稣基督的顺从，众人就成为义了。不在乎你的信，不在乎你的做的态度，不在乎你的接受与否，因为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所有的人已经成为义，已经得着拯救，已经称义得生命。相信普救论的人，当他这样宣称的时候，很明显我们立刻会留意到的，起码我们熟悉的几段的圣经就会有一个很困难的在这班人的面前的一个的提醒。譬如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昨晚在基乐团的时候，摩尼带我们灵修分享都提到这段经文，神爱世人，那是不是说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以致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是啊，哦，你闭了你，哦，你现在认头啊，牧师读漏了什么？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话给我们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不是自动随即世人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经文有一句很重要的说话，是叫一切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爱是确实的，神的爱是为了所有的人，这个也是真的，但是人的信在能够得救称义的事情上面是有不可推卸的重要，是必须的。所以因为神爱世人才为人预备救恩，亦都是那些相信接受这个救恩的人能够得着永生。普救论的人讲的其实是什么？上帝只有爱而无公义，上帝那种爱是讲紧末日的时候只有绵羊没有山羊，不需要分绵羊和山羊，全部都是绵羊，全部都要得救。普救论讲紧的就是你而家是怎样，你做紧啲乜嘢，完全冇用重要嘅，完全唔关事嘅，上帝都系爱你，都系赐福俾你㗎啦，你喜欢与否。弟兄姊妹，呢个系咪好消息呢？ 你说是啊，免费人人都有，连信都不关事的了，当然好消息了。不是，如果你 对一个跟上帝是隔阂的人来说，跟人是隔阂的人来说，跟自己是隔阂的人来说，从需要拯救的角度的人来说，普救论话的就是不紧要的，现在你始终有一天都搞定的了，上帝都会搞定你。你现在的问题不是问题，不是现在的问题，当然是问题。上帝的爱在普救论里面，其实严格来说不是爱，是一种冷漠，是一种对上帝对人间实情的那个状态，一种漠视。不紧要，无所谓，你现在是怎样我漠不关心，人人最后都得救 就重要了，只是这样东西重要。不是，这种不是爱，事实上这种是一种 indifference， 这种是一种漠不关心。第三个角度去看教会传统里面看预定和拣选，简单来说就可以以一个人作为名称，那个人、或者那个的想法，那个的思想就叫做柏拉斗，或者是 Pelagianism、柏拉斗的主义，或者叫做半柏拉斗的主义 Semi-Pelagianism。 哪个是柏拉斗呢？柏拉斗是英国在第四世纪的时候早期的一个的修道士。柏拉斗这个人不接受原罪或者罪性的观念，我不再解释了，是不是？我们之前在39条里面讲了很多了。人是可以，他相信完全靠自己的意念意志去接受上帝拯救的恩典。人如果悔改，努力行正路、又能够弥补他所行的恶的话，上帝就宽恕他，如果不是上帝就不宽恕他。人有这样的能力，亦有这样的意志去做这件事情，这个是、可以说是一个纯柏拉斗主义。我相信今天呢在教会当中呢，绝大部分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个道理的，是吗？人得救是本乎恩，上帝的恩典，清楚不是靠人的意志，人的意志无力去选择上帝。所以呢、纯柏拉斗主义或者 pure Pelagianism 呢，今天教会没什么人会相信的。不过问题就是有一种叫做改良，不是淡淡面的改良的柏拉斗主义，那样东西就在教会里面是非常横行，甚至我们信了都不知道的。半柏拉斗主义是怎样样的呢？其实就是柏拉斗异端一种较为中立的形式，他不否认人有原罪，还有原罪对人和意志的影响，但是半柏拉斗主义就说上帝的恩典是神和人合作的结果，人要根据自己的意志做出选择，跟住上帝的恩典就会帮助你。你首先要做些事先，你首先要行出来先，你首先要举手决志先，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不会临到你的。如果你肯这样做的话，上帝的恩典就会临到，跟住你继续靠自己的努力就已经足够保持这个信仰。半柏拉斗主义即是说那些当我们说 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有没有听过？有没有自己讲过？你都要自己做啲嘢先得㗎，上帝点帮你呀、如果唔係你小心喎、你信咗半柏拉斗主义自己都可能唔知喎、唔係我哋仍然係话人之所以能够选择上帝，呢、这个完完全全係上帝恩典嘅结果。如果我们说人是首先寻求上帝，上帝才会按着他的努力而赋予帮助的话，这个就意味着人是选择相信上帝，而不是上帝主动的寻找人。听不听得清楚？所以无论半柏拉斗主义或者纯的柏拉斗主义，这个都是错误的道理，教会不应该这样信。 咁你话 OK， 牧师，我知道每一个解释预定、每一个解释拣选嘅道理都有佢嘅好处，亦都有佢嘅限制。咁我应该点信啊？样样都唔啱，咁应该点啊？咁以下我就同大家去分享。当我哋思想到上帝拣选同埋预定嘅时候，有三个原则系必要嘅。第一，当我哋睇圣经嘅时候，绝对唔可以淨係揀鍾意嘅嗰啲聖經嚟睇。咩意思？当我哋读到上帝话喺聖經里面话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好啊好啊，係咪普救论 universalism。 当我哋读到话一齐读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好啊好啊，普救论。跟住我哋又唔记得咗，原来圣经里面亦都有以弗所书第一章嘅经文，好似我头先所读嘅，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就按住自己嘅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子嘅名分。我哋亦都唔记得咗罗马书第八章29-30节，因为他所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甚至我哋亦都唔记得咗耶稣亲自喺马太福音22:14讲过话乜嘢，一齐读，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当我哋去睇呢个问题嘅时候，第一，我鼓励弟兄姊妹同埋未信主嘅朋友，唔好淨係做一啲逻辑上面嘅推敲，要走返去圣经问圣经究竟讲咗啲乜嘢。我哋只是将一个问题抽离咗一个逻辑上面、一个理性上面、一个理论上面的辩论，你永远都得不到答案。相反，你回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很清楚的事实。我哋唔可以淨係揀某一啲嘅经文支持自己对上帝揀选同埋预定嘅睇法，而抹杀其他嘅经文。所以呢一样嘢我哋必须要小心，我哋唔可以以偏概全。冇错，我哋可能的而且确冇办法完全了解上帝嘅工作。我哋冇办法完全了解嘅原因系咪系因为你同我受到理性、受到逻辑嘅限制？我哋生活喺一个有时间先后嘅世界里边，但系上帝喺时间以外。上帝从此就已经知道终结，这个是你和我没办法想象的，因为我们是人，是吗？上帝怎可以预先知道将要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呢？上帝怎样在当中又会愿意万人得救呢？当我们越想的时候，我们就越受我们在时间的那个观念所限制。上帝是超越时间的，所以上帝的角度并不是我们所可以想象的角度，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上帝的能力。弟兄姊妹，我们就只可以承认我和你是有限的。不过今天有很多人就不喜欢承认这一点，正如在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犯罪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有限，我们不是上帝。当人要做上帝的时候，结果是什么？个结果就同上帝分离。所以我提醒弟兄姊妹同埋未信主嘅朋友，你要小心承认自己嘅有限，并唔系懦弱，系坦白。承认自己冇办法完全了解上帝嘅，我冇呢一份嘅能耐，总比用圣经冇真理支持而做嘅推论同埋揣测好得多。第一个原则，当你要去了解上帝怎样拣选和预定的时候，第二个原则，当我们看上帝怎样拣选和预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建基在上帝拯救是一个 good news， 是好消息。我再讲，上帝的拯救在圣经里面一致的，从没有说过是 bad news。我们要用圣经清楚的道理去帮助我们明白圣经难明的启示。圣经从来没有说过上帝在创世以先要计划拯救一些人、救助一些人，没有。 圣经只有一开始他就说，从上帝的预定的里面，上帝已经爱我们，拣选我们。我们在约翰一书读到几段关于上帝的特性，很清楚帮助我们怎样将拣选的这个道理建基在一个我们清楚了解的上帝本性当中。第一，我们一起读第四章十六节，约翰一书，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跟着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们继续读，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任何讲到上帝是有一个 hidden agenda，任何讲到上帝是预定有些人永远要沉沦，他想信主都没有机会的，这个绝对不是我们所相信的上帝。如果你要这样信的，你选的那个不是基督教的神。当我们要去了解上帝的拣选和预定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将我们明白清楚上帝启示出来的本性作为那个的基础。我们不可以说，哎呀，其实我都不知道的，所以这些奥秘东西可能上帝真是这样的，可能上帝暗地里有九成人他是你想信耶稣我就偏不让你信，这个不是上帝，起码这个不是基督教的上帝，不是你和我所信的上帝，更不是圣经所启示的上帝。上帝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上帝是爱，拯救的原因是爱。第三个重要我们了解上帝拣选和启示的原则，这个原则是我们时常在讨论的时候都会忘记的。当我们讲到罪的严重性的时候，记不记得我们都讲到罪的渗透力，是吗？罪性的那种无处不在。当我们讲到拯救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提过人的意志其实是不自由的，是吗？没有人是真的有在上帝救恩里面那个自由的意志。当我们说神拣选人去信主，我们有时候我们就会误以为神是在那里强加一些在一些人本来可以自己决定接受和不接受的事情上面，是不是？上帝预定一些人得救，上帝拣选一些人去信主，那就是代表那个人不需要选择的，那个人想选择他都没有机会选择、哦、上帝是抹杀人的自由，是不是？我们有时候跟未信主的朋友讨论，都是讲到面红耳赤耳热，都是这样嘛、啊、没理由上帝是这样的，上帝怎么会这样的呢、啊、我的自由被抹杀，上帝这样是很不公平，我们又是这样提的。当我们说神拣选和预定的时候，我们就等于说人的自由就被剥削了。我原本有信主和不信主的自由的，现在我连不信主都不得了。上帝是那个扫人性的上帝，上帝是那个抹杀剥削人自由的上帝。但是圣经说，回到圣经，真相不是这样。实情是什么？我们之前已经讲过，罪恶进入世界的缘故，所以你和我根本就没有信主和不信主的自由。我再讲多次，因为罪恶进入了世界，根本你和我本来就没有信主和不信主的自由。约翰福音讲得好，我们这段时间礼拜一我们查经都提查约翰福音，我们不断提的都是这几节的圣经，我们一起读，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第三章十九节，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人原来是没有选择信主的那种他以为有的自由的。如果以人那个被扭曲的意志，被罪扭曲的意志去选择，人只会做一个选择，就是选择什么？选择世界，选择黑暗，选择自己，不选择上帝。这个是人，如果他要说他有自由，他唯一的自由其实就根本不是自由。当我们讲到上帝拣选，上帝预定的时候，我们讲什么？神是要你和我有真正的自由。当他预定拣选，当他拯救我们的时候，目的是什么？是给我们有一个真正的释放和自由。 调转讲，正因为佢嘅拣选同埋预定，所以你同我先有真嘅自由。如果唔系，你同我根本冇自由。我哋冇嗰个可以选择唔选择上帝嘅自由，我哋只有一个选择，就系选择唔要上帝。听得清楚嗬？所以唔好再话上帝系剥削紧我嘅权利，唔系，上帝系想俾嗰个可以选择嘅自由，嗰种嘅释放俾你，你根本就系冇嘅。如果是这样说，神是不是不愿一个人沉沦呢？好像经文所说，是神是不是不愿一人沉沦？是人可以怎样不沉沦？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之前已经重复又重复的提，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所赐下的救恩。那神是不是预定一些人得救？是。那是什么人？圣经也都很清楚讲了给我们听，就是那些听见福音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我再讲，上帝的始已经看到终，上帝在时间以外，所以这个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道理，我们只可以承认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够完全的了解，我们不需要凭空猜想啊，今天谁是预定的，谁是上帝拣选、我左边那个是不是，右边那个应该不是，前面那个是不是，后面那个或者不是。我们不需要去做这些事，因为神已经很清楚在圣经里面预定了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就得着永生。你只需要问自己一件事，你今天是不是靠着耶稣得救，是定不是？是，那你不是已经被拣选了？你不是就是上帝所预定的神家里面的人了？你还怀疑什么呢？来到这里，我就想讲 两个重要的重点。刚才我讲到，当我们讲预定和拣选的道理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忘记了究竟这个道理对人的意义是什么。来到第三个部分，我想讲一下预定和拣选的道理对未信主的人有什么意思。不是只有个拗字，不是只有个顶颈字，对未信主的朋友，第一，圣经所出发的上帝预定和拣选，是神透过耶稣基督叫所有的人和自己和好，这个是上帝的心意，讲得很清楚。圣经神爱世人，不是神爱一些人，不是神爱我不过不爱你，神或者爱他不过不爱他，不是，神爱世人。对未信主的人来讲，这个是上帝拯救亦都是愿意他们得救的一部分，这个是上帝拯救的心意，所有未信主的人来讲都是关他们事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是这一位，神不是那位，神愿意某些人得救明白真道，不要改圣经。或者今天没错，有人不愿意相信，有人未愿意相信，亦都有些人不再愿意相信耶稣，或者今天有些人他的生活活得好像不是被上帝拣选帮助和拯救这样，但是代不代表这个人我们就可以决定他是不是和上帝对立呢？不代表，你和我没人可以按住这些人今天的不信和不服来到决定他们是不是被上帝拣选，没人可以，因为上帝都不是这样拣选你啦，是不是？请问你是那个做乖乖仔的时候接受耶稣基督的吗？不是，在那个你仍然顶撞他的时候， 在那个你都以为他都不是惹的时候，上帝就不知道在哪里执了你回来了，这个是事实。未信主的朋友需要知道，耶稣基督的受死和拯救亦都是为了他们的，神是盼望所有的人都得着拯救，唯有在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未信主的朋友需要知道上帝的慈爱， 神拯救的计划，神那个预定拣选的计划，要表现出来的是上帝的爱。但是同一时间，未信主的朋友亦都要清楚知道一件的实情，就是当他将自己和神放在一个对立面的时候，神的爱就会以一个审判的形式出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读过了，不过十七节讲什么可能不是很多人知道，我们一起读。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没错，虽然圣经没有教导我们，我们可以有一个绕过耶稣基督去得救的方法，上帝没有强迫任何一个人去接受他的拯救。有一些人的而且确他是不想不愿意去接受神的爱的帮助，不愿意接受神所赐的真自由。不过就算是这样，我再讲，作为基督徒的你和我，我们仍然要说审判最后的决定权不在我，权不在你，在神。只有上帝是审判者，只有上帝知道他实际上拣选预定的是哪个。我们清楚知道的就是凡信主的人都必得救。足够没有？足够了。第三，没错，审判权、审判的责任，我们最喜欢估计哪一个 in 哪个 out， 在教会里面哪个是真信徒哪个是假信徒，看你这个样子都知道你是假的了，可能会众在个座位上看你个牧师这样子都知道你是假的，我们就在搏命在估计了，我们又估计完自己教会，我们估计第二个教会了，人家的教会那个东西这样都说基督徒一定 out 啦，这个牧师这样都叫 in 不是吧。当我们搏命估的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审判的决定责任不在我们，但是不代表信主的人对未信主的朋友是没有责任。圣经讲得很清楚，责任是什么？责任就是你在不知道他是不是预定和拣选的情况下，你都有一个不能推卸的责任，就是什么？就是要跟他们分享福音，就是要告诉他们听耶稣基督那个的好消息，就是那个凡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并作神的儿女的好消息。这个是你和我有的责任，我们不要拿了上帝的责任扮演上帝 去推敲去揣测究竟哪个得救哪个不得救，反为上帝已经交托交付给我们的责任，我们就不去理，我们就不去做，我们就翘埋双手说、如果上帝拣选他，他是不是都得救的呢？所以我使乜传啊？使乜讲啊？不是，罗马书讲乜嘢？第十章第十四节我们一起读，未曾听见他的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与其揣测这个那个朋友究竟有没有神的预定，有没有神的拣选，为什么我们不关心自己究竟有没有尽到自己同人分享耶稣的责任，只要我们不关心我们究竟有没有尽到自己清楚明白神已经托付给我们去叫万人作他的门徒的这个的任务，为什么我们要将那些不清楚的代替清楚的呢？究竟这个是藉口，还是我们真的不明白想要追寻真相？预定和拣选对未信主的朋友是重要的，不过完结之前我就想讲预定和拣选的道理对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当我们相信上帝预定和拣选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是被上帝所拣选，我们知道原因只有一个，或者这样讲，调转讲，原因必定不是的，是什么？是我们比人好，是我们更优胜，是我们更有智慧，是我们更加配受上帝的拯救。因为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六二七节讲什么？他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一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神却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抱愧，又拣选世上的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在座当中的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自己啊？ 不过看完这段经文的时候，相信你都对自己心里有数了，被上帝拣选的原来什么？哦，大把聪明人啦，哦，大有能力㗎啦，哦，尊贵高尚㗎啦。唔係啊，上帝特登揀选嘅係世上卑微嘅人，叫嗰啲骄傲远，叫嗰啲强壮嘅係羞愧。上帝揀选你同我唔係因为我哋嘅好，完全係因为上帝嘅恩典。所以当我哋讲到上帝係预定同埋揀选我哋嘅时候，我们就要认清每一个上帝所预定和拣选的人都是那个不能自救和不配受上帝恩典的罪人。谁啊？你咯，我咯。所以当我们看未信主的朋友的时候，就不再可以有丝毫的什么优越感。我不知道大家在教会的当中或者在生活的里面，你有没有这一种的优越的感觉？我是基督徒，你连教会都不知道是什么。主耶稣听过没有？你这么恶又说不信，请你吃饭都不来，叫你去教会叫几十次，阿芝阿祖鬼不望上帝双重预定，要你灭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么想，或者我冇咁衰啦，但係即係喺程度上面其實都差唔多㗎喇，我覺得有陣時唔係。當我哋講到上帝揀選同埋預定嘅時候，就打破信徒絲毫嘅嗰啲啲啲嘅優越感都唔可以有。係因為咁樣，所以喺呢個地方冇階級呀，冇話特別身份高。譬如說阿祖今天穿套西裝打條領呔回來，不是因為他特別高人一等今天牧師如果踢到涼鞋回來不是挺好，不過都不會因為這樣所以特別上帝不眷顧我，是不是？如果我今天爛衫爛世回來，當然不是因為我特登或者這陣子興不會因為這樣所以我被人自卑，或者调转我会被人优越。不是，上帝拣选的都是那些不能自救不配受上帝恩典的罪人，所以没有任何的优越感。当我们看见未信主的朋友，当我们看见其他未曾认识上帝的人的时候，你应该看见的是昔日的自己，是上帝怎样应许给了这个拯救的恩典你，这个应许其实同样都已经给了他，不过他不知道，所以我们有责任要告诉他。第二，上帝的预定和拣选对信徒有什么意义？这个纯粹是，不应该说纯粹，这个是因为牧者在教会里面遇见很多不同的信徒。今天有些信徒当他们思考上帝的拣选和预定的时候，不是为了理性上逻辑上要解释这个的教义，是因为他们每一日都是在很大的焦虑当中。有些人很多时候是怀疑自己究竟是不是上帝拣选，究竟我是不是真的基督徒来的呢？究竟上帝是不是已经拯救了我呢？所以他们很容易就会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去找证据。哦，如果我今天遇见的是疾病，是困难，是一个又一个的考验的时候，其实是不是代表上帝是不接受我呢？相反，如果我见到人家个个都好像挺好，个个基督徒都是又幸福又愉快又喜乐又平安，个个都牙齐齐这样的，是不是这些上帝就接纳呢？是不是安舒，是不是成功，是不是富财富，是不是顺利，就代表上帝接纳他，就是上帝拣选的呢？传道书第七章第十五节，有义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享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经文提醒你什么？不是，你的际遇不是那个量度你是不是上帝拣选和预定得救的指标，不是。什么是那个指标？当 我们遇到逆境，当我们遇到困难，当我们怀疑自己是不是被上帝拣选的时候，我们需要再一次重听重看，究竟上帝透过不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是透过耶稣基督究竟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事，是看祂为我们所做的来到决定究竟上帝是用一个什么态度 对我，不是看我们自己的处境的逆顺来到量度上帝是一个什么态度对你和我。明白我意思？当你怀疑你是不是被上帝拣选的时候，你更加要清楚上帝已经为你做了的是什么。上帝已经为你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上帝已经打开这一条本来没有的出路，上帝怎样不愿意你得救呢？上帝怎会不盼望你相信你是已经蒙拣选蒙悦纳的人呢？第三，很多时候我亦都留意基督徒怀疑自己是不是蒙上帝拣选的时候是几时？不是跟未信的朋友辩论的时候，是当他的心慢慢想疏远教会的时候，当他跟教会的生活越行越远，跟上帝的关系越来越疏离的时候，他就会在脑里面产生这个的思想。这个不是一个逻辑上哲学上的推理，这个是一个很切身人软弱的一个的问题。但是你看回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神的拣选当然没错，是一个一个人的信主，但是上帝的拣选是群体的。明白我的意思？上帝没错是一个一个的去拣选，去接受，去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但是我们个别的拯救是为了要进入一个家庭的里面，是进入一个叫教会的群体当中。当然牧师今天不是说所有今天在教会四埲墙底下的人就必定是上帝所拣选的，不一定是。不过调回转头问，那个你可以看得到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地方，有哪一个地方比教会更加清楚能够体验到是一个被上帝拣选和拯救的一班人生活的地方呢？如果你选择离开上帝的家，我很肯定你就更加没有那个对上帝拣选和预定你愿接受救恩的确信。因为上帝的家本来就是那个一起承认、一起寻求、一起期待、一起经验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恩典的地方，不是离开，不是疏远去怀疑自己是不是被上帝拣选，而是加入，而是投入，而是更加需要分享信徒团契和敬拜的生活，我们才会确实清楚知道神应许不是只是应许教会里面那班好人，神的应许是在我的身上是一样的，是包括我的，是已经临到我的。弟兄姊妹，最后一样东西，上帝的预定和拣选带来对信徒的提醒，我必须要提醒你，很多时候我们讨论预定和拣选，我们只会讨论啊，神在预定和拣选里面给了些什么，我们做了些什么，神做了些什么、不过这个只极其量是故事的一半。我们被拯救不是要成为神的、小宠物，神的刺娃娃摆在自己的旁边，拥有特权，特别被宠爱的一群。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很清楚，上帝的拣选和拯救是为了要做他的什么？仆人。上帝拣选你，上帝拯救你， election for service， 你记住这句说话，上帝的拣选，上帝 的拯救是为了预备你成就他要你成就的工作。亚伯拉罕上帝为什么要拣选他？是要透过他叫万国得福。以色列人上帝为什么要拣选这班人？是要他们成为外邦人的光。 路加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耶稣基督上帝为什么要拣选圣子去做拯救的工作？因为耶稣基督一生要做的就是完成天父的旨意。教会你和我上帝为什么要拣选你？是因为你和我都要去将这个拯救的好消息作见证。有任务的，不是只是说、哦、上帝今天拣选我，我坐到硬硬脚等上天堂。不是，这个不是拣选和预定的道理里面所带来信徒的含义，就算是都只不过是含义里面的一半，可能根本不是一半，只不过可能是开始。当上帝拣选你和我的时候，我们要认定我们是要宣扬上帝的救恩，这个是你和我的任务。不是去在哲学上面，在理性上面怎样去推敲上帝怎能够做到这一件看起上来是自相矛盾的事，而是问上帝啊，为什么你要拣选我？你拣选我交给我的任务是什么？你要我同边个去宣传这个宣扬这个好消息？你要我去话俾边一个人听，以至佢一样知道原来佢都系被上帝拣选。所以嚟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呢一段，或者唔系一般会讲预定拣选，大家会讨论嘅经文。不过可能正因为我哋冇拣，所以我们就忘记了当中的含义。我们一起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同心祈祷。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的智慧实在有限，我们不是上帝，所以上帝怎么可以在拯救的工作里面，一方面你愿意万人能够悔改，你不愿意有任何一个人沉沦，但是同一时间你又似乎是预定拣选某一些人是能够接受你的恩典。我们不明白，所以我们不需要怕，帮助我们不需要提，不需要害怕我们不明白的，因为我们是已经清楚我们所明白的。上帝是爱，上帝是光，没有黑暗。天父啊，当我时常思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到上帝就好像一个的爸爸，对着一个两岁的小孩，他可能会做尽各样的动作、说话，很简单的表现去表达他对人的爱的道理，但是他没有办法完全的在一个两岁的小朋友的面前去解释只有上帝才明白，只有上帝才知道的实情。神啊，我们就好像这个小朋友一样，我们深深确知你是爱我们，你是拯救我们，你是拣选我们，你是已经从万世当中预定我们能够有机会成为属于你的人，你又差派我们去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所有人知道。无论今天这些人是预定、是拣选还是不是，责任已经交托了给我们，让我们去勇敢承担这个责任，而不是推卸责任，亦都让我们勇敢承认我们人的智慧逻辑不足的地方，让我们信得过你。神啊，我们多谢你，因为我们是蒙你所拣选你必定保守的那位， 我们不需要每一日活在惶恐的当中，疑神疑鬼，怀疑我们今日听日有没有上帝的拣选，有没有上帝的拯救。我们知道在你里面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就是最稳妥，你要拣选的人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信靠的人。神啊，再一次让这个的道理成为我们心里面的安慰和力量，成为我们喜乐的源头，成为我们对其他人做见证的动力。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我们要宣扬那个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那位神啊，你的美德。让我们多人多以马内利堂高举主耶稣基督拯救的恩典，让更多的人能够体验经历上帝拯救的那份的喜乐和平安。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